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2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受需求降温的影响，中国11月工业企业利润下滑。那么今天国际财经媒体没有报道一些新的其他的重大经济事件，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数据成为今天国际财经媒体的普遍头条。中国国家统计局周六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工业企业利润下降 5.5% 之后，11月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13.1%。 那么综合计算，今年前11个月的利润增长了 0.1%， 低于1至10月综合计算的增长 1.9% 的水平。所以中国的各方面的数据进入四季度以后普遍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恶化。那么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因为去年四季度基数很高，还是中国经济整体遇冷，可能无法从中国官方的数据啊这单一方向来做出判断。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 LT 认为这个不能够太严肃对待，但是呢这个又被广泛议论。我们分享雅虎财经的报道，马斯克乐观的预测人工智能的应用，称能让美国经济三位数的增长。全球首富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近日在 X 平台上表示，如果人工智能的应用是经济增长的缩影，那么美国经济在五年内应该可能有三位数的增长。他讲这个话呢，是回复一名网友对美国商务部发布的美国第三季度 GDP 增长 4.3% 直呼增长 4.3% 太疯狂了，看不出来。就这个网民呢，他认为美国三季度的 GDP 数据啊超出了他的预想预期。那马斯克针对这个评论，他回复，他说12个月到18个月之内将有两位数的增长。那也就是说在一年或一年半之内，美国的 GDP 增长啊就会超过 10%。 他进一步说，如果人工智能应用代表经济增长的话，本应该如此，那在五年内可能是三位数。马斯克的这段言论呢，被财经媒体啊普遍做了报道。但是呢 ，LT 认为呢，没有人太认真对待马斯克的这个预测，因为原因很简单，就马斯克过去在做这一类的预测时候啊，几乎没有正确过。比如他心血来潮，突然会预测美国进入衰退了，他与其他经济学家还不一样，他说现在就衰退了。比如说影响最大的是2023年那一次。同样他对他自己企业的一些进程所做的预测也是跳票的多。当然他对特斯拉的有些预测时间节点大大推迟，最后呢他还是尽量在实现他的一些预测。但是宏观经济呢与他这个企业啊还不一样，因为即使企业你也预测的时间也不准确。那么预测的效果呢，宏观经济与马斯克的知识结构啊，他能够做的宏观经济预测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你比如说即便他对美国 GDP 的这种预测，他没有考虑这个就业的状况以及通胀的状况。假如就业你得不到极大的改善，你的 GDP 增长你又是两位数三位数，那显然会带来一副非常可怕的通货膨胀的景象。所以这也是我们经常讨论的中性利率的问题。就中性的利率它让经济不温不火，如果简单的追求这种GDP 的增长，那么经济它就会进入一种中国式的增长的困境，就整个经济关系、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给社会的其他的利益关系也会带来一些失衡。所以这个新闻呢，算是财经八卦新闻，它毕竟掀起了美国人呢开始讨论美国的 GDP， 因为通常美国人不太关心美国的 GDP。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沙特阿拉伯袭击也门的民兵，该民兵得到阿联酋的支持。这个事件成为今天国际舆论的普遍头条，相信网友们从这个标题上能够感受到阿拉伯相互之间的关系啊太复杂，或者用中国的网络俗语贵圈太乱。怎么打着打着这个沙特跟阿联酋啊他们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周五沙特阿拉伯的战机袭击了由阿联酋支持的也门民兵组织，此前这两个海湾大国因在区域冲突中的立场相左而关系日益紧张。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分别支持 苏丹和也门南部的敌对派别，本月效忠于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武装力量取得了重大进展，尤其是在也门与沙特接壤的石油资源丰富的地区，也门的局势因此加剧。周五，南方过渡委员会一名官员表示，多起空袭袭击了南方过渡委员会控制的精锐部队的据点，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该官员说，空袭发生在利雅得要求南方过渡委员会将其部队撤出与沙特接壤的哈德拉毛省的第二天。阿联酋和沙特都是美国的重要的安全伙伴，也是该地区冲突的重要权力的掮客，而此时川普正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和平的缔造者。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亚当·巴伦说，川普政府中东政策的基石是与海湾国家，特别是与沙特和阿联酋保持紧密伙伴关系，这两个国家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将使这一伙伴关系更加难以维持。沙特方面在解释为什么要袭击，沙特称南方过渡委员会没有与其他南部的势力协调军事行动，这些行动导致了不必要的局势的升级，也损害了也门人民的利益。那么南方委员会就是阿联酋支持的这一支民兵武装，他们的解释是，我们去占领那个地方啊，主要是为了切断胡塞武装的走私路线，我们是为了打击这个恐怖的胡塞武装的。那么这个报道还提及，沙特与阿联酋的矛盾呢，更深的矛盾，更大的对立是在苏丹的这个内战过程当中，沙特指责阿联酋呢去支持苏丹的反叛武装。那么今天阿联酋呢，他对外他也否认他在苏丹战争当中扮演的角色。所以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中东地区的这种复杂性呢，我们过去形成的概念印象是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冲突，整个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冲突，实际上这个新闻能够让我们看到中东的复杂性，还包括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互相算计，互相的攻击，这可能是这个地球上最奇葩的地区。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香港01的报道，标题是郑丽文首度表态盼明年上半年访问中国大陆与习近平见面。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傍晚接受广播专访，被问及访问中国大陆一事，他表示时间点希望在明年的上半年。主持人问，这一趟就是习近平有见面的安排，是这个意思吗？郑丽文说，如果我要去的话，那当然是要见习近平。主持人再次询问，如果没有这样的安排就不会去对吗？郑丽文说，是的。郑丽文上任后何时访问中国大陆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郑丽文在采访中说，因为下半年要集中选举，所以无法做出安排，所以他只安排上半年去中国大陆。主持人又追问，访问中国大陆是否计划哪个层级以上的官员才会去。郑丽文说，是的，当然是这样。那么主持人呢，又进一步的详细的来问这个郑丽文，如果明年上半年有到中国大陆访问，就是跟习近平主席有见面的安排，如果没有就不会去。郑丽文回应，是的，如果对方有这样的邀请。主持人又问，是主席对主席的层级吗？郑丽文连回数次，是的，是的。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郑丽文呢，被中国舆论的称为统一女神，这个显然是对郑丽文呢是寄予厚望，就是要带着台湾呢回归大陆投奔共产党了，这是中共单方面的期望。那么郑丽文究竟会不会令中共满意，这个是中共一直在观察的。但是从这个访问来讲呢，郑丽文他向中共传递三个信息，第一呢是习近平必须见我郑丽文，第二呢这个约会也好约什么也好，时间我只有明年上半年有档期，超过这个档期啊，我郑小姐也没时间见习主席了，这是第二个信息。第三，假如习主席不出来迎接郑丽文，那就不去了。这个不知道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怎么感觉 ？LT 感觉呢，这个还是有一点打情骂俏，或者是有点耍小姐脾气。本来习主席也有这个脾气，但是郑丽文呢，通过这个采访向习主席提出这么个邀约，而且是带着小姐脾气的邀约，那就看习主席能不能够满足郑小姐。不知道网友们什么感觉 ？LT 在读到这个新闻过程当中，就感觉这个 记者很磨磨唧唧的，曾立文呢也更磨磨唧唧的，他就来回反复确认是不是只有见了习近平才会去大陆，就这么一个简单问题，来来回回采访，来来回回回答，这个也体现了曾立文呢他的一种自信，所以下一步习主席怎么回应就变得很有戏剧性。 LT 大胆做一个猜测，习主席不太会按郑小姐的这个双规规定的时间规定内容来见郑小姐，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共他历来在这种性质的这样一种活动当中，他要强调他的控制权主动性，即使是见郑丽文可能时间他也会有意的放在明年6月30号以后的某一天，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政治八卦进一步观察。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英国下令终止出售菲特蒂亚芯片公司，年底大限将至。中国与荷兰的安氏半导体控制权的纠纷还没有停歇，英国政府去年11月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下令中国建广资产的子公司必须出售菲特蒂亚芯片公司的所有股份，12月底是强制出售的最后期限。公开资料显示，英国菲特蒂亚芯片公司创立于1992年，总部位于英国的格拉斯哥，是全球知名的 USB 桥接芯片设计商，市占率第一。2021年12月，中国半导体投资巨头北京建广资产管理公司通过英国子公司以 4.14 亿美元购入菲特蒂亚 80.2% 的股份。2024年11月6日，英国政府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下令中国股东必须出售其持有的 80.2% 的菲特蒂亚的股份。英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道命令的效力是中国的公司必须在特定的时期内依照特定的程序出售全部的 80.2% 的股份。英国政府表示，他们担心英国研发的半导体技术及其相关的知识产权可能会被用于危害英国国家安全的方式。那么在去年英国政府提出这个要求之后，中国这家公司呢向英国高等法院提出了司法复核的要求，但是英国高等法院在2025年就今年的2月做出裁决，就支持英国政府的观点，驳回了中国公司临时救济的申请。所以这个报道提示呢，中国 FDI 公司退出英国这家芯片公司啊，进入了倒计时的截止期了。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件事传递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些信息，在涉及到一些安全利益上，中国被西方是打入另册列入黑名单的，尽管西方之间呢互相也矛盾重重，但是对战略安全这个重大领域而言，与中国的脱钩目前呢已经形成一种共识，英国的这个事件呢是最新的例证而已。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在中国热炒了两三个星期了，而且热度不减，今天继续登上了中国的新闻热搜榜。这是个很奇特的事件，就是全中国各大社交媒体网民积极踊跃讨论一个美国的不堪的现象或者不堪的事件，而且越讨论呢还越亢奋，越讨论中国网民越欢乐。非常离奇的呢是呢，与此同时美国方面没有任何反应，就那边的议论美国房子着火了，这边呢完全无感。所以这个事件呢还是值得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来分享今天被中国各大社交媒体啊推上新闻热搜榜的新闻。这是官方媒体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标题是美国无家可归者增至新高，努力工作仍然难逃斩杀。进入12月份，中国舆论突然形成一个非常强大非常火爆的一股舆论浪潮，就成千上万的中国网民呢热烈讨论美国的不堪，而且聚焦在啊斩杀线，非常恐怖一个词，斩杀线。这个斩杀线呢它主要想反映的说美国人的生活状况的不堪，而且这种不堪呢是让你绝望的不堪，就是你再努力你也活不下去，就再努力也会被斩杀线给你淘汰掉。你说这个还有没有出路了？这个跟毛泽东时代啊宣传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个还不一样，因为水深火热之中啊还没有被斩杀，这个不得了了。这一次12月份不知道是谁发动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方式什么手段弄成了 中国舆论的头号热门话题，哎，它就让中国普通民众形成了印象，美国完了，美国人完了。那么我们来看官方媒体是怎么报的这个事儿，因为大部分出现美国斩杀线这个话题呢，都是中国的网民或者是你不知道身份的一些机构在炒作，但是党媒的介入让更多的中国普通民众相信美国的确存在非常恐怖的斩杀线。中国青年报报道这样描述的，岁末的美国街头冷暖交织，无家可归者露宿的身影与金钱永不免的华尔街的璀璨灯火形成刺眼的对比，折射出这个发达国家难以掩盖的民生困境。数据显示，美国无家可归者危机攀升至历史新高，不仅弱势群体深陷其中，原本稳定的中产阶层也面临一触即溃的生存风险。一个源自游戏术语的词汇“斩杀线”在社交媒体上关于美国社会现状的讨论中迅速升温。这个是他把这个背景介绍了，但他这个背景就很有意思，斩杀线这么一个令人恐惧的一个词汇，讨论美国的现状在社交媒体迅速升温。在哪儿的社交媒体迅速升温？这个中青报他没有讲，实际上仅仅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迅速升温，所以你就能够知道这个事儿有多么滑稽。接着他描述，斩杀线指的是游戏角色血量低于一定比例时，即可能被一套连招瞬间斩杀。在关于美国社会现状的讨论中，它被用来形容许多面临生存困境，过着看似体面的生活，实则十分脆弱，一旦遇到疾病、意外或卷入官司，生活质量就可能持续跌落，甚至如同触发了游戏系统预设的惩罚连招一般，迅速坠入贫困乃至无家可归的深渊，再难翻身。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数据显示，截止2024年，全美无家可归者已达 77.18 万人，比上一年急增 18.1%， 创下2007年开始此项统计以来的最大增幅。调查机构全球统计发布的2025年美国无家可归者调查报告称，美国已成为全球发达国家中住房稳定性方面表现最差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无家可归危机不再局限于边缘群体，而正加速向普通工薪阶层和中产人群蔓延。在社交媒体上，不少美国网友分享了自己贫困边缘挣扎的经历，高额的住房成本、停滞的工资水平，再叠加医疗费用、学贷、房产税等压力，使许多人面临一病返贫、一灾自困的风险。美国无家可归者的激增反映了多个领域的系统性失效，高昂的住房成本加上工资的停滞，导致许多美国社区的全职劳动者无法负担基本所需。这个持续了近半个月的中国网络的这样一个风潮浪潮，而且是专门为美国人担忧的这股浪潮，经过党媒的加持，让这个舆论进一步推向高峰。这个什么时候能够降温还很难讲，这个还正热着呢。第二个，我们来分享另外一个在中国政治领域比较激进的北京日报的评论。就现在这两天情况发生一些变化，就过去推动这个斩杀线、嘲笑美国人这个斩杀线这个事，你还看不清谁在推动，这两天官方那些党媒纷纷下场了，就把面具摘了，就我们发动的。北京日报它显然比中国青年报要激进一些，我们来看看北京日报是怎么来报道美国的所谓的斩杀线现象的。他是这样描述的，美国的斩杀线现象是指由于长期的财务紧张状况，让美国部分中产人员处于脆弱的状态，一旦遇到生病、意外或者官司，就可能出现财务破产、生活质量持续跌落，最终沦为流浪汉。你看他这个定义啊，就强行给美国定一个斩杀线，与中青报的定义啊，大体上是一样的。这你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像是一种新华社的通稿似的。他接着这样描述，在社交媒体上还出现了部分所谓的满血斩杀的案例，如一些美国明星富豪因为各种原因突然破产，流落街头。根据美国媒体数据，美国流浪汉平均生存的时间3到5年， 近日相关话题在网上被一些留美多年的华人和留学生以直播聊天的方式带火了。他们中有人因参与慈善活动或因学术研究有机会接触美国底层普通人，从而近距离观察到大量美国中产阶层破产后的遭遇景况。诶，他这个呢，他就讲了这个中国网络舆论呢为什么会火爆。诶，这是啊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留学生直播带火的。诶，这个不是我们凭空捏造的，我们有内线。那么接下来北京日报就表达他的本色立场。美国长期以来充当世界警察，打着人权的旗号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甚至不惜引发战争，今年来又多次掀起贸易战、关税战，搅动世界经济，斩杀线现象充分暴露了美国内部的严重民生和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还能摆着老大帝国的架子四处出击搅动世界局势，让美国很多有识之士直呼看不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克斯等学者就曾多次公开呼吁美国停止干涉其他国家，把精力放到解决国内民生问题上来。接着人家北京日报话锋一转，就为什么要炒作这个美国的斩杀线，北京日报人家亮明底牌了。回顾过去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的胜利，现行的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十四五期间中国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人民生活品质持续提升。再看看十五五规划建议人民至上这一理念分量最重，贯穿始终。有网友形容发展进程中不该有斩杀线，稳稳托举每个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意义所在。北京日报的这个报道呢，他就不遮不掩了，就这一次中国形成一个舆论的浪潮风暴，最终的落脚点要落脚到风景这边独好，眼看着美国一天天乱下去，哎，我们中国呢，人民至上的这样一种中共的执政理念下，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蒸蒸日上，这个呢是算是这波舆论的操作者呢，算是接了底牌了。那么对于中国网络突然兴起的这样一种舆论风暴，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从中国国内的宣传来讲，这是中共宣传的一个大战役，而且呢从宣传的效果而言呢，也是近年中国舆论战呢罕见的一种短期内形成爆炸性的效果的一个案例。所以相关的发动者、舆论的策划者可能会因此受到中共的这个奖赏，就在短短的半个月形成一种狂热的舆论热潮。这个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不错的案例的。它怎么能够把它操作成这样，而且眼看要降温的时候，党媒开始赤膊上阵，开始进一步的煽风点火。所以未来这股舆论浪潮什么时候会降温，就需要我们来观察中共的煽动性与人民群众的敏感性会如何发展了。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观摩现象。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我们来剖析一下这个奇特的舆论风暴背后的一些真相。首先第一呢，是美国官方或者美国的社交媒体并没有斩杀线这个概念，也没有这样一个舆论的热潮。大家可以通过翻墙，可以在美国媒体、社交媒体，你可以通过中文、英文去搜索，没有这么一个舆论的热门现象或者是热门话题。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社交网络突然形成一股浪潮呢？ LT 经过这个网络搜索，包括一些人工智能软件呢，进行一些深度研究，普遍形成的这样一个结论呢，是这个斩杀线是2025年12月突然在中国社交网络遭刷屏，而且能够搜索到的来源是源自 B 站的一个博主叫斯奎奇大王，他发布的一个系列视频。就这个叫斯奎奇大王的这个博主呢，他自称在美国从事相关工作，分享西雅图等地流浪汉案例，他用斩杀线总结美国中产的脆弱性。那么他的这个视频呢，在 B 站、抖音、知乎、小红书、微博等平台传播，浏览量动辄数千万。就目前从网络公开能够找得到的这个源头呢，是这个斯奎奇大王。那么为什么会形成中国舆论的一个风暴呢？ LT 认为啊， 可能主要四个方面。就第一呢，就他这个视频视觉与心理的冲击还是很大的，就他这个编排啊还是很精心设计的，确实是美国存在流浪汉，包括有中国走线的所谓的金牌讲师，他自己也是在美国来扮演流浪汉，他也来体会美国的流浪生活，但是呢很快被中国官方封杀。因为这个丁胖子金牌讲师这个走线的人呢，他在过流浪日子过程当中呢，让中国网民看到了很多温暖的镜头，比如说有人对他救助，比如说他敢跟警察嘶吼，这个呢我倒觉得这个不行啊，这个你应该去暴露你贫穷无助绝望，你怎么能够都弄出这个让我党不愿意看到一些内容，就那个呢是很快被封杀。但这个斯奎奇大王的这个呢是经过比较专业精心这么一个编排，只有黑暗没有阳光，只有被抛弃没有任何关怀，这个就刺激就非常大。第二个它能够很快形成一股舆论浪潮，是中美对比啊，让很多中国人呢找到一种自豪感，就我们也倒霉，但是一看美国人比我们更倒霉，哎，这个呢就很舒服，这个也非常符合一般呢人们的一种比较心理，在比较当中去找幸福。你只要能够看到别人比你更倒霉，那么你的痛苦指数会大幅降低，所以这个也容易啊形成舆论的共鸣。第三个原因呢 ，LT 认为迅速能够在中国网民当中产生共鸣，是因为生存的焦虑的投射。就中共玩这种啊舆论呢、啊，它风险还是很大的，这个风险未必都是朝着中国人民瞧不起美国这个方向发展，也容易朝中共不愿意的方向发展。比如现在这个参加讨论的中国网民并不是一边倒嘲笑美国，有相当部分的中国人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是在检视自己的失业医疗房贷压力，这就有一点触景生情了、一看到美国人那么倒霉了，就有一些中国网民不按党的要求去反应、就联想着自己也挺倒霉。所以在这股美国斩杀线的舆论当中，除了正能量网民嘲笑美国以外，也让一些中国的网民触景生情，联系了自己，也在放大中国人对失业医疗房贷压力的一些情绪的渲染。那么第四个形成这样一种舆论热潮呢， LT 认为显然官方在背后推波助澜，官方最先下场的是浙江省委宣传部，那么接下来就刚才与网友分享的像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那么官方究竟是发动者还是策应者还是推动者？ LT 观察呢，官方更多是扮演引导者。你比如说当这个话题热潮之后，有一些中国网民呢不按党的希望那样去声讨美国，哎，触景生情联系了中国的现状，这个就有问题了，党必须在第一时间来影响引导这些网民，哎，你们还是要去集中的嘲笑美国上去。 LT 感觉中国官方炒作这样一种话题呢，是风险是很大的，这个弄不好会弄巧成拙的。因为他在原始的视频里面他有一个前提的，他说美国在发达国家当中这方面是最糟糕的，就他还是有一个逻辑前提的。那么你现在直接来宣传成一种美国是全世界最差的，那就把人家这个就原始的这样一个论述的前提给人家摘掉了，就美国呢是瘦死骡子比马大，他是发达国家当中比较糟糕的，那么你强行把他这个前提拿掉，说美国最糟糕的，这个能不能够让中国民众相信呢？如果中国民众相信，为什么会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跋山涉水冒着生命的危险要偷渡走线美国呢？现在美国被挡住了，为什么现在有大量的中国人又拼命的去走线，去塞尔维亚，绕到塞尔维亚，再朝德国、朝欧洲、西欧去走线呢？所以这个是不攻自破的。所以你想通过虚幻构造一个全世界最不堪的美国来教育中国人，这个本身是看扁了中国人，或者是有点嘲笑中国人的智力，就这种宣传。当然 LT 认为呢，美国确实有美国的问题，而且关注美国的贫困人口，关注美国的这样一些弱势群体，中国人来关注，中国人来炒作，可能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到这些在美国需要帮助的人，至少舆论上在帮他们在呼吁，这个角度上来讲，对美国人而言呢，是个不错的事，没有什么坏处。接下来我们可以观察这个舆论风暴，看看什么时候会平息下来，官方会如何进一步来操纵这股舆论。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两个方面有关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的信息。第一，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 标题是中国发布类人人工智能系统使用规范的草案。今天中国网络监管机构在其网站上发表了声明，声明称用户在登录服务时以及每隔两小时或当检测到过度依赖迹象时必须告知他们正在使用人工智能。这些提案要求公众咨询期至1月25日，这个看来还是一种公示，就征求社会的意见。中国国家网络资讯办公室表示，旨在像人类一样行动的人工智能系统也应该实施健全的安全伦理审查制度，同时秉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避免发布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第二个，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中国担心人工智能威胁中共的统治，试图加以严格的管控。这个报道很长，我们节选它的一些核心内容。上个月正式实施的一份里程碑文件阐明了人工智能标准，该文件由网络空间监管机构、网络安全审查机构、国家实验室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和 DeepSeek 在内的中国领先人工智能公司共同起草。虽然这些标准从技术上讲的是建议，但实际上就是规则。该文件称，对于自家人工智能可处理的文本、影片、图像等每一种内容的格式，人工智能人工测试员应该随机评估4000条训练数据，除非材料中至少有 96% 的被认定为安全，否则公司不得使用某个来源。为了界定何为不安全，相关规定明确了31种风险。第一种是包含任何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其他风险包含宣扬暴力内容、传播虚假有害资讯或包含歧视性的内容，以及侵犯他人肖像权。当人工智能系统使用中国网络上的内容进行训练时，这些数据已经经过防火长城的过滤。防火长城是中国政府多年前建立的用于封锁违规内容的系统，但是为了保持全球竞争力，中国公司也会采用来自维基百科等外国网站的材料，其中可能涉及天安门广场事件等禁忌话题。中国顶尖的模型之一 ChatGLM 的开发者在一篇研究论文中表示，为了应对这种问题，公司有时会通过一个预先设定的黑名单来过滤敏感关键词和网页。但当美国研究人员在美国用自己的电脑下载并运行中国的模型时，审查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他们的结论是，虽然部分审查功能被植入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的大脑中，但很大一部分审查发生在模型训练完成之后。那么对这两个报道， F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中共目前对待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他们的确是处在一种两手抓的状况。就第一个方面呢，也支持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支持人工智能领域与美国的竞争，但是另外一手呢，对人工智能内容的政治风险，中共是非常紧张，严阵以待。所以这就给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特别是深层次人工智能技术呢，带上了一个紧箍咒，它一定会影响中国在这方面的竞争力的。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近一个时期在海外中文舆论当中的一个热点事件或者热门话题，这个事儿还在持续的发酵。我们分享台湾中央社的一个报道，标题是如何判断已被中共收买，关键看是否踩这条红线。一名旅居海外与军事以及国际评论闻名的中国网红说真话的徐某人，近日公开了一段录音，揭露曾有中共中间人接触过他，开出每个月40000欧元的条件，希望招募他为中共做外宣，引发热议。对此，资深的媒体人、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分析出3个结论，并交一招辨识网红有没有被中共收买。石坂明夫在脸书上发文提到，最近掀起议论的说真话的徐某人的公开录音档案，指出这段录音相当直白，在某些议题上可以小骂大帮忙，也就是在字节问题上适度批评中共并不成问题，但有一道绝对不能碰的红线，就是不准批评习近平。 那么根据这个网络的热门事件，司马明福得出三个结论。他说，第一个结论，台湾网红圈内一定早有不少人被接触过，这其实不难理解。中国连对欧洲网红都愿意砸下重金经营舆论，对于认知作战最关键的战场台湾，不可能什么都不做。所以他从这个事儿推断，台湾一定是有网红被中共收买。他得出第二个结论，金钱本身的诱惑，就4万欧元一个月，在台湾网红圈几乎是神话期的收入。现实的情况，多数台湾网红如果一个月能收15万，就已经足以被视为成功者。当报酬放大10倍，再搭配又不是不能骂中国这种话术，必然会有人失手。就他第二个结论是，台湾的网红啊，经不起4万欧元的这个轰炸的。就中共啊，还有点瞧不起台湾人。你看，给生活在欧洲的中国的网红能够开出4万欧元，但是收买台湾的网红啊，要不了4万欧元。板石明夫第三个结论，就通过这个热点事件，他说也是最重要的辨识线索。如何判断谁可能被收买？答案很简单，就看他敢不敢骂习近平。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许多人的前途和命运牢牢掌握在习近平一个人手中。已被收买的海外御用文人，如果公开批评习近平，真正承担风险的往往不是他本人，而是他背后的上线。因此，当一个人能够公开直指习近平自大才疏、目光短浅、沉迷于个人崇拜、擅长整人却不擅长治国，甚至毫不掩饰地给出最严厉的道德评价时，反而构成一种清楚的判断依据。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中共收买海外网红，这个呢是可以想象也可以理解。这种舆论战，中共的外宣系统他过去几十年一直在做这种事儿。他之前是收买海外的中文媒体，几乎在中国以外世界各地有一定影响的中文媒体绝大部分都被中共收买。这是胡温时期中国外宣呢发动的最大的攻势，几乎歼灭了海外的中文媒体。即使是有一些没有完全被中共控制，但是他们在一些重大敏感问题上自觉地遵守中共的底线红线。所以这个在收买网红只不过是中共与时俱进。就现在传统的纸媒、传统的新闻网站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小，而各大社交平台上的网红他们的舆论影响力异军突起，所以收买收购这些网红是中共外宣策略啊一种非常容易操作和过度的一种策略，所以这个是不算不上什么大新闻。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司马明夫得出三大结论，实际上他最核心的结论就是判断网红或者高度质疑怀疑的网红有没有被中共收买，他提出一个鉴别器，就是看他敢不敢批评习近平，这是最容易检验的。那么针对他这个标准，实际上最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也有一些马龙很快做出了一个筛选器，就是对在海外各大社交媒体的中文的这些用户啊，他有个软件，你只要输入用户名，他可以自动去检测，迅速扫描他所有的言论，看有没有涉及到批评过习近平。如果没有，他就会标注一个质疑，或者是他会给你标注成一个小骂大帮忙。这个就弄成了海外开始啊，像文革似的要开始清查清理。 LT 认为大可不必用这个标准去检测每一个人，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去批评习近平，或者并不是只有批评习近平才是推动民主自由。因为这个逻辑很简单，就你过度的把是否批评习近平当作是否支持中共、是否同情中共，这个是不准确的。因为有一些网友一直有这种观点，就中国的事儿啊，不完全是习近平一个人的事儿。就中国共产党的恶并不仅仅是中共党魁一个人的恶，你换掉了习近平还有张近平、王近平、李近平。所以从这个角度，有些人没有去触碰习近平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什么大外宣或者是小妈大帮忙。所以这次 LT 不太赞成这个结论，好像只有去碰碰习近平你才能够验明身份，没有必要的。第二个呢，骂了习近平是不是就是一种清白的人呢？或者骂了习近平就是一种与中共划清界限的人呢？这个你很难讲，随便举一个例子这个结论就站不住脚。就大家都很熟悉的台湾网红馆长，台湾网红馆长之前骂习近平 可能在社交媒体当中啊，他骂习近平可是骂的是最凶的，可能全世界骂习近平的人都没有这个馆长骂习近平骂的厉害。他除了骂习近平祸国殃民之外，他还去骂习近平的老婆彭丽媛，而且还公开宣誓要对习近平的老婆彭丽媛彭教授进行性骚扰。这个啊，在中共的逻辑里边，这应该是最大逆不道的。但是馆长因为自己的生存原因、经济原因，今年呢他倒向了中共。我们也惊讶地发现，中共也不计前嫌，把馆长呢当作统战的战神。那么从馆长这个网络言论来看呢，你看你这个检测器就失灵了，因为谁骂习近平都没有馆长骂的凶，但是他成了中共的座上客。所以 LT 认为没有必要在海外的网民当中啊搞这样一种清查，搞这样一种鉴别。特别是有一些自认为反共的网友呢，认为自己高于一切，有道德的制高点，在讨论其他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时候呢，对其他人不屑一顾。所以这样一种啊筛查或者骂得越凶，这个道德制高点站得越高，或者是政治判断能力越强，这个没有科学依据的，也没有必要的。同时呢，即便是符合这个条件去骂了习近平又如何呢？馆长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例证在，所以在舆论场，在社交媒体，不要刻意去反对，刻意去赞成。 LT 还是主张要根据逻辑和常识来看待这个世界。最后再与网友分享三个今天中国最新的政治新闻。第一呢，是人民日报的报道，2026年全国两会召开时间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12月27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决定。根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定于2026年3月5日在北京召开。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日前召开主席会议，建议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于2026年3月4日在北京召开。那么两会时间敲定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因为中国的政治日历啊，它每年呢都要等三月份的两会召开开始。两会召开之前，在中国的政治日历上，那都还是属于春节元旦什么启动预备阶段。只有到三月份的两会确定了 GDP 增长目标，似乎中共整个体系才会全力的发动运转。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与这个两会的日期确定就有关。我们分享中共的这个外宣媒体新岛日报的报道，多名解放军将领遭罢免中国人大代表资格。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7日发布公告，披露包含中共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在内的多位将领遭到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根据公告，各省已经补选出部分代表，包含山西省长卢东亮、内蒙主席包刚、江苏省长刘晓涛、广东省长孟凡丽等。同时各省与解放军部队也罢免部分代表，特别是军方部门。先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上将何卫东，以及曾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任常务副主任的上将何鸿钧，曾任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部长中将王鹏，曾任中央军委政法委书记上将王仁华，曾任武警部队政委上将张宏斌，都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所以从这个新闻我们能够感受到，就中共军方的一些人事清洗是一个舆论呢无法了解的黑洞黑幕。只有到每年的两会需要清点人数的时候，外界才能够知道军方清洗的一些人的状况。但是人们仍然不知道何卫东犯了什么事，你仍然无法了解何鸿钧上将究竟做错了什么。但是中国民间的舆论也只能通过两会委员代表的罢免呢，知道这个人出事了，得到了确认。但是事由外界仍然是无法了解。所以这就是一种啊与中国民众与中国社会无关的一种反腐。第三个相关的政治新闻是中共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新华社报道呢描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25至26日召开民主生活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政治局委员在会上逐个发言，聚焦五个重点问题。一是带头强化政治忠诚，提高政治能力；二是带头固本培元，增强党性；三是带头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 四是带头干事，四创业担当作为，五是带头坚决扛起管党治党责任。那么新华社报道当中呢，习近平的一段讲话引起了网络舆论的广泛议论。习近平讲话中称，全党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就这段话它包含的内容呢，你把它说白了，就是习近平强调全党要忠于习近平。所以这个呢，就是很滑稽的一个场面。相信网友们也记得，前两年习近平在一次中央党校省部级官员的动员会上，亲自对学习贯彻习近平什么什么思想的动员会，而人家去做讲话。就像这种滑稽的事啊，与我们昨天分享有关毛泽东对中国的影响，你会形成个鲜明的对照。毛泽东绝对不会啊，亲自在大会上讲，希望全党忠于毛泽东，希望全党学习毛泽东思想。但习近平他就干得出来，而且呢，他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合适，我自己要求别人来学习我，这有什么问题呢？我本来就比别人学习好啊，我比别人成绩好啊。所以这次的政治局民主生活会 LT 最突出的感受呢，就是习近平这个毫无廉耻感，但是为了攫取这样一种独裁地位，豁出去了，什么脸面也不要了。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